前会长林总干事，各位大台居士，今天我非常感激前会长和林总干事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来同大家接着发言，感觉到因缘非常殊胜，非常难得。因为佛陀基金会在我们台北名气很大，而且这里可以说来学法的都是饱学之士，而且在净空法师领导之下，大家对佛法的教育非常独到。所以今天呢，我到这里来同大家谈些什么呢？谈些非常平淡的，因为我不会谈玄说妙。我当时就同简会长林总刚是讲过，我说我不会讲话，不会说法，我只能够把个人几十年来的修持方面有一点点的心得同大家谈谈。因此今天的题目叫做生活禅系列，生活禅系列谈了禅的问题。很多人觉得禅很高很深很玄，是不是？并不高深并不玄，非常平淡。在我的体验中，禅呢好像春天的气候。你知道春天的气候对所有的植物、所有的动物、一切的一切都非常适宜，所以到了春天啊，春花怒放，生机蓬勃。禅呢也一样的，对我们人生来说呢，它的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所以禅可以说像春风一样的，禅呢也像母爱一样的，大家能够生存在这个世界，母亲的功劳很大，母爱功劳很大，不管多大的伟人都是母爱那个慈爱的那个心啊把它养育出来的。这禅呢我也有一个体验的，就像慈母的那个爱一样的，爱心一样的。禅呢也可以说像我们要过海啊，我们要过河啊，禅呢像一条桥梁，把我们这个通道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地。像了冬天非常寒冷的时候，禅呢就像一股热能啊，暖流啊，给我们一种清香快乐。所以禅呢在我体验里面不一点也不玄妙，一点也不高深，就是我们生活上的所需要的，等于我们车子一样的需要那个润滑油，润滑油那个油呢，油了润滑油之后啊，那个机器啊搅起来就非常的顺，就不会磨坏了，禅也需要的。可是呢我谈的禅同一般不一样的，同我们台湾流行的禅不一样。台湾流行的什么禅呢？禅期的禅，打禅期的禅。禅期的禅呢，在我这个感觉上 我觉得不大管用，我觉得不管用。很多人参加这个法器，有人受不了，半路就要逃跑，因为坐上去啊，这个腿痛得不得了，受不了，那个心也没有办法定下来。如果是有人说我得了法喜上门，我相信这个可能是自我陶醉，不一定真的到那个境界。为什么呢？因为佛期的禅啊，禅期的禅啊，是因为我们没有修禅的基础，从来没有修禅，平时都没有用功，在家里没有功力，你悄悄从一个家庭或者从一个公司工作环境参加这个禅期，你那个几天下来，你腿还没有搞，还没有搞好，还在痛得不得了，你那也能够得到那个禅的境界啊，得到定啊，不可能的啦。所以在我想象中的这个长期的禅呢，像什么？像作战，打仗的时候有种正规的作战，正规的作战。一种是什么作战？游击战，打游击的。打游击是什么呀？就是对敌人捣乱，敌人破坏，敌人拿破坏之后就逃跑了。这个管用吗？不管用的。长期的人也是一样的，就等于我们平时好久不见面了，或者回到来见到一帮朋友，哎，我请你吃一餐，请你吃饭，打打牙祭，到馆里面帮人，因为有大师傅与专家的调味啊，非常可口，非常好吃，也可以说吃得很饱，吃得很开心。各位想想看，这一餐下来能够维持你生命吗？能够你不再吃可以生存吗？不管用的啦。要靠什么？每天的三餐啊，虽然是清茶淡饭，虽然清茶淡饭，还是要靠它来维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存靠我们三餐的生活。那么也就是说，修禅呢，要靠日常生活的禅。所以我讲我那个禅就是叫生活禅，就等于三餐啊，虽然是清茶淡饭，虽然并不可口啊，但是还有用，还管用的。那么各位会疑问呢，师父，难道禅期没有用吗？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忙忙碌碌的在社会上有工作、家庭、有事务等等啊，哪能去打死禅期？就法喜充满，就开悟，就那个你太，我相信太夸张了一点呐。可是呢，我们佛教丛林里面很注重禅期，那个有没有管用？那个管用。为什么管用呢？因为他经常就在啊坐禅，就是在修禅定啊，基础非常雄厚。因为雄厚的基础再加功努力，那当然有管用啊。等于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我们用功就非常努力，我们的功课就非常好，到了考试的时候，我们 开元轩，这个开元轩妈妈对我们原来的一见不巧了，拿下个有斑鸠，所以丛林里面，大丛林的禅堂里面打伏击啊，那个是一样的，因为它击球雄厚啊，击球都没有，那个剑叫大夏吗？你知道我们台北有一种很出名的大夏，地震了、啊、稍微有两下子就垮了，什么原因？基础不稳固啊，不雄厚啊，韬光减料啊，知道啊，这个是很容易明白的事。所以这个长期的长在我们这个社会，普通社会这个普罗大众啊，大家那么忙碌啊，那么去弄一下，我们都在意。那么话说回头，还是我是老王卖官了，当然是我的官最便宜了，所以还是越长生活上的，这个长越长生活上，这个待人接物的时候，生活起居的时候，心就做的时候，通通把这个禅呢、啊、都在禅境里面，像我这个念珠一样呢、啊、不是片段的，不是一颗一颗的，一颗一颗的不是因为念珠啊，没有作用啊，会丧失掉的了。我们需要怎么样？要用那个线把它串起来，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就要串起来，串起来才有用啊，不能是吧，那是支离破碎啊，没意思的。我从有一年我从美国回来，我在福原佛学院教书，我们导师燕公导师住在佛眼佛学院，世界功德会的会长建言法师带一帮弟子来拜见导师，其中一位弟子是我们纽约的，哎，他师父你要回来，我说我在这里教书啊，他是纽约来的，也是委员呢，他说我请教你一句话，他说我在佛堂里面我参加法会，我心情非常宁静，我非常这个安乐，非常愉快，讲的最通俗的话叫做法喜充满，可是呢我回到家里去不对呀、啊、回到公司里面去不对呀、啊，就太佛名了，脾气又来了，我这个烦恼一出来了，师父什么原因啊？我说什么原因你比我还要清楚一点，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啊，你应该比我清楚对不对？你问到我，那我讲出来，你要我是化妆之后讲呢，不要化妆讲呢，他当然不要化妆嘛，化妆我要你讲什么？我说你定力不够啊，也就是说你平时没有在上面下功夫啊，你这个委员呐、啊，你这个只是一个化妆品啊，化妆品有没有好处？有啊，怎么没有好处啊？有好处啊，化妆了之后你那个面膜经过的，它变一个天上有地下无的一个神仙一样的，那么美对不对？可是真正你那个内里面的丑陋的那个形象改了没有？没有改变啊，不过包装了，那个不管用的， 对不对？不管了。所以定力不够，谈何容易呀、啊？这个功夫呢，就是我要讲的道理。生活禅，在生活里呢，到大人觉悟的时候，起居动念的时候，行事坐卧的时候，你经常的都在观察你自己，都提起正念嘛。那你的气节无形中都在改变嘛。所以这个禅呐、啊，我讲的禅呐、啊，同一般的不一样啊。当然，各位要了解，我是一个小沙弥出家的人，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当然，我这个禅是不会令人接受的。不过，在我感觉上呢，我个人呢对禅呢，我真正有点体验，有点好处了。那么，我们现在要谈到那个禅啊、哦，那禅的意义。禅呢，我们中国叫禅定，叫禅定，禅与定啊，实在是一个字，意义是一样的。禅是梵文呢，定是梵文的意义，叫做定。禅翻译中国话。叫做定，可是我们中国佛教经常的把这个禅与定啊连在一起，在经里面讲这个叫做繁华兼集，梵文从华文一起提出来的，就等于我们普通说深深，英文叫做，英文不叫深深的。叫 Mr. 那么这个 Mr. and 先生，其实 Mr. 就是先生，先生就是 Mr. 对不对？两个名词都一样的，这是佛教里面叫做繁华兼集，叫做禅定。但是呢，讲到定，各位听经这么久的知道，不管任何一个法门一定是有定的，任何一个法门都有定，像三在七道品里面哪一个法门没有定啊？大正道里面有正定，对不对？无根里面有定根，无力里面有定力，所以每一个法门都有定，都有禅。但是呢，这里面有什么差别？它我们中国的禅宗的禅有没有差别？有很大的差别。一方面是我们中国禅师啊，用那个禅，他用一种教授法，另外一种教授法，每一个老师的教授他不一样的，各式各样的方法不一样。有的人不讲话的，有人来请教禅的道理，追求真理的道理。假定是说，有学生来问老师，什么是佛法大义？他可能不开口，用手什么指，我们叫一指禅，知道吧？没有声音的。所以没有声音啊，这么一直，那是那么多学生，那么多学姐，他直了之后呢，大家欢天喜地的跪下感恩，他已经得到真理的消息。所以禅呢，在中国有一定的风格，有的根本就是不一定得用手指，一指禅，有时候呢会喝你一声当头棒喝，或者打到你头昏眼花，打到你经过对这个所有的这个 心肝方面的妄想方面都忘记了，就当头或者棒或者喝喝没香啊，令到你两三天的耳朵在聋，这是禅的一种教授法。这种教授法在中国变成一种风格，而且这种风格非常的巧妙，非常巧妙，甚至的普通人吵架的呀、打架的呀，那个乡下人呢、那种粗线条的那种表现呢、禅宗祖师把它利用到这个教授法里，能够启发开悟明心见性，所以这个变成一种风格，风格，所以这是禅宗的禅，使它变成一种宗。他这个派下来呢，永远是这个风格不改的。所以中国的禅同定不一样，不同。同时很多人误会，不知道这个禅呐、并不只是定，内容丰富的很。可以说，戒、定、慧三样，三五楼下里面的精华在里面。比如说，我们修禅定的人，如果你这个人戒行不够庄严呢，你修出来的禅定啊，会琢磨的，会琢磨，会变成邪定，会有问题的。所以戒非常重要，第一就是讲戒，戒非常严格。你看到他非常的潇洒，可是呢，外表非常潇洒，里面呢非常四方一样的，非常严格。所以禅宗的祖师重定，重戒。所以禅的内容里面有戒。他之所以能够，比方说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他都能够克服，都能够冲破，多大的痛苦他都不因痛苦而令他退心啊，这是定的力量。同时他能够克服一切的烦恼，这个贪嗔痴啊，这是慧的力量。所以戒、定、慧三种要素而变成禅的总和，禅的总和。没有戒、定、慧啊，这个禅呢、是不成禅的，是没有内容的禅，这个禅就是发生力量的。所以禅呢，我们要了解的并不是那么简单，不只是这个单纯的那种禅。讲了这个生活禅与普通的我们经常这个特别是台湾弘扬的这个佛七的禅不一样、就是要在生活里面来修行。所以禅呢是一种修行，并不是一种特别的很神秘的东西。那么我们念佛也是修行，我们诵经也是修行，我们这种状况所有的这个能够净化身心的这个法门都是所依禅，都是修行。但是呢，这里面有一点问题，有一点问题。很多人学会了几十年，一见到我师父，我都不懂得怎么样修行。一开始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啊，说你学会了几十年，你还不懂得修行，难道？学会之后，你现在还在门外面，还在外面这个流荡啊，你还没有入门呢、 底下有一个家里人，不知道怎么样修行，怪得很。他觉得修行呢，是非常难的事情。有一个家里人，但也有一位人，觉得修行太容易了。容易了怎么样？容易到不一定要自己修行，人家可以帮你修行。你相信吗？很多这一类的人呢，很多人以为别人可以帮你修行。比方说，有的人很相信，让人家摸摸头啊，加持一下啊，灌灌顶啊，你就可以，所有的业障都消除，所有的智慧增长，所有的功德都圆满了，长福长寿。所以他这个太简单了，这个事情太容易了，容易的我这个老和尚不懂，我觉得这种事情太难了。难到什么程度？难到呢，等于别人吃饭我可以饱，你相信吗？别人吃饭你能饱吗？接着人同你摸摸头，同你灌灌顶，同你加持，你就是业障就消除，这么方便的事。等于你的孩子，你这个当家长的人，每个家长都万子成龙，天下父母心，对不对？人家希望这个儿女啊出人头地啊，要找很好的老师，要找很好的学校，才能够这个让他将来能够成为国家栋梁，对人社会有贡献，能够幼稚要子隆中。可是呢，有没有这种父母？哎，你不要念书啊，去买那么去就可以拿两面文凭，就可以毕业，有没有这种可能？没这样可能啊，就是买得到的这个文凭啊，不管用的了，等于拿博士学位一样的，拿个博士学位，名义博士学位，我认为不管用。我们台湾有一位大官员的太太啊，几年前到我美国去，到那个大学圣詹姆斯 University 那个大学里面拿博士学位，报纸说的这个博士学位50万美金哎，那个学位有什么用啊？有没有管用？不管用。我们修行的人呢也一样的，用这一套呢，等于你去买学位啊，你去买文凭啊，你没真正去念书啊。那么这样子的能够有用吗？没有用啊。我刚才提过，我说有的人这个买最好的化妆品啊，找最高明的化妆师来化妆啊，不错，化妆得很庄严很美丽，天上有地下无，有没有用啊？你那个丑陋不过暂时给的是化妆品接住了，丑陋没有改变的。我讲个笑话给大家听。我在美国有一个老徒弟，我从来没见过他的真面貌，他年年都是那么年轻，他这个化妆是非常的高明，年年化妆，化的这个70岁的人还是那么年轻。可是呢，等他生病了，我到医院里去看他，他的病房他的名字都查清楚了。我到了那个病房之后，我看到他吓了一跳，我说你要找错病房了，找出来问那个服务人员呢，我说是找这个人，蛮不错，可是看到不是他本人。 哎，点不错，你想想，你看看病例啊，是他了，你知道他变成什么样，就是变成个丑八怪呀、啊，没个人比他更丑了，老的不像样子，因为他病了就不能化妆啊，那个本来面膜就出来了。那么修行呢，如果只是追求那个外表方面的，那没好的修啊，你本身的贪嗔痴烦恼引风未动，有没有管用？你得不到法喜呀、啊，你真正得不到受用啊。再讲修行有用吗？没有用。但是呢，我们台湾的这个佛教的这个社会的生态啊，都是一窝蜂的，都是善哉方面的，这个加持啦、灌顶啦、弄这一套，真正没有好好的修行，没有好好的修行，自己得不到受用，对人类、对社会没有贡献。很多人问我，师父，我请教你，我们台湾那个佛教徒那么多，佛弟子那么多，信佛人那么多，我们的社会乱到了，乱到不能够再乱，人心的险恶恶道啊，恐怕佛经里面讲五浊恶世差不多。这个社会为什么乱到那个样子？为什么苦恼那么多？师父，你讲讲看。我讲不出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那各位听过我讲的那个买来的功德，买来的修行，就是已经四字过半了，应该已经想到什么原因啊？太多的人追求的就是光荣，就是化妆品啊，那个化妆品对自己啊，这个内心世界里面啊，贪嗔痴烦恼迎风未动。不管你是什么大富法，不管你什么大伟人，那你这个要从你这个言论方面、思想方面、行为方面有没有改造？我们用公道是讲，我们这个社会不是进化能够解决问题，应该改造，人心要重新改造才有前途。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满嘴都是佛教徒，而不相信佛教。你觉得师父讲这个话好矛盾呢、啊？是佛教徒又不相信佛教，真的，佛教徒是一回事，信不信佛教是一回事。信什么呢？算命啊，看相啊，看风水啊，生人这一套哎，你知道啊，风水生生啊，好出名了、哦、好赚钱了、哦、那么多人所追求的都是这一套啊。那么这个是佛教徒吗？佛的语言不相信，他不会相，不相信佛的教导。佛的教导非常简单，非常容易修的，没有人修，没有人修，不要修。那么因此我今天讲的题目嘛，大的题目叫生活禅系列，有个小题目，小题目是什么？小题目是各位最熟的一句话，镜面相机，镜面相机，这个出家人引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里面的镜面相机，太简单了。说我不懂修行，我不相信，他叫你 能够保持净念，这个就可以了，就是修行了，就是成功了。保持净念为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找不到呢？你不想做了，没用意了，没用心了，所以你不修。所以他们认为最容易的，我老和尚认为好好难哦。他那种修行的买来的修行，我认为这不可能，等于你今天下种，明天就有修行，不可能的了。不可能的事，他就可能怪他，甚至都认为结生成佛。有的人问我结生成佛可不可能，我说可能啊，应该可能嘛，不过你最好拿镜子照照你像不像佛。你这个坏相成了佛之后，我相信我也不会去拜人，那你自己也不会去拜，结生成佛不可能嘛，对不对？但是他认为可能啊，这个口号很可爱啊，很感人啊，很多人要追求啊。他认为容易的，我认为难；我认为容易的，他认为难。净念三句怎么难呢？不难啊，你留意一点就可以了。你内心呢不动而念不可以吗？一定要一天嘛动而念吗？不动而念可以啊，难什么？你不讲坏话可以吗？可以啊，考不出恶言吗？应该可以吧。我的行为端正可以吗？应该可以啊。人家越讲我不跑，赌馆我不去，打枪我不去，这是藏沟纳物的地方结集了，这就是修行啊，这就是修行。这么简单，为什么难呢？难什么呢？一点不难，可是难在不肯实行，不下决心，对佛法方面缺少一个什么，你知道啊？哦，缺少圣解力，圣解力，速圣的理解，那种发生的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对某一种事与因果啊，看得很透彻，我们做了之后是如何大的功德，我们不做错过的话，我们损失多大，损失多大。这两观念你理解了之后呢，你自然而然你就维护你的利益啊。我在交通大学，人家科学园区啊，他安排我在交通大学上课，上课差不多半年了。有个教授问我，他师父哎，对佛法我理解，对修行我也理解，可是我就做不到，这什么原因？我说你做不到，可能你对这个修行的得与失你不大清楚，你不确定，就是好你不太清楚，有什么过失你不清楚，才会有这种状况。我说我请教你，你现在不是当副教授吗？对，我在当副教授。我说你还在上课呢，你还在写博士论文，为什么这么辛苦你还在念书，还要拿博士学位，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拿到博士学位的话，我变成一个正教授啊，我拿了很多钱。我说这就对啦，这叫圣解力啊，圣解的力量。你速圣的理解，我如果拿到博士学位，我可以当正教授，我的薪水就比现在不是高多少，所以再苦你也干。修行也一样的啦， 性格也很重要。我是家庭嘛，同几个年轻人，一位是这个半大的教授，一位是年轻的这个也是留美的美国留学回来的，同我坐一个车里面问一些问题，我告诉他我说我们佛教里面有六波罗蜜，我说你知道佛教里面菩萨那么苦那么患难，他不能够精实到底行六波罗蜜，克服所有困难，经里面说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不能忍的他都可以忍的，不能行的他非行不可。为什么能够令他有这股力量？我告诉那两位年轻人，我说这里面六波罗蜜里面精进波罗蜜啊是最重要的东西，精进没有精进没有内容里面你精进不起来的啦，精进不起来，有内容在里面就精进起来，所以有四种力量在里面。四种力量里面第一个力量是什么你知道？圣旨力，我对这个真理的追求，我对佛法的修养理解的非常的透彻，我如果放弃的我损失太大，我如果坚持到底功德无量。那这个这股力量啊强得不得了了，所以菩萨能够不断的在精进，不断的不停留的。那么《弥陀经》里面说不修习菩萨常精进菩萨，这样来第一个圣者力，第二个是什么？坚固力，坚固力坚持到底，因为理解清楚之后怎么样，如果你努力就得了多大的利益，你如果放弃你损失多大的这个利益，你得了多大的过失。所以理解了之后呢，信心建立了之后不动摇了，坚固力坚固。我昨天还讲笑话，我说这个就是我们台湾常讲的空苦力，对吧？空苦力像那个水泥一样的坚固的。第二个力，第三个呢还重要，精进波罗蜜里面的因素之一，欢喜力。欢喜，只要你欢喜再辛苦的事你也会做得很好，你会做得好。你不欢喜很轻的事你都没有勇气去做，做不起来的。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当小学生的时候，哪个小学生不欢喜玩啊，对不对？天天念书那觉得闷得很啊，对不对？如果老师说我们礼拜六来大家演出，大家出去旅行，同学们认为怎么样，同不同意？大家就讲好啊，大家都在叫，对不对？欢喜嘛，去玩嘛。那么老师先不说，那回去同妈妈讲喽，那我们明天要演出喽，要准备便当喽，准备水喽。那么这个欢天喜地的，那么浩浩荡荡的在老师领导之下这个去演出去了。演出的时候，那么等于这个人马一样的嘛，像人马一样，像猴子一样的， 放出去了嘛，把电话还的呀，倒出去玩嘛。那么可能爬山啦、啊，爬到这个脚啊都损啦、啊，流血啦、啊，衣服都弄泡啦、啊。那么爬了一天嘛，回来嘛，累死了。然后回到家里，妈妈说：“怎么样？现在人就好吗？”“好啊，好开心啊，对不对？”妈妈说：“好哦，我们家里没有柴火嘞，明天你到山上去捡点柴火回来。”“妈妈，我不要啊。”到山里去玩，为什么那么开心？妈妈去叫你捡柴火，你就不要，你要想哭，什么原因？那个是欢喜，这个不欢喜。欢喜才鼓起力量，不欢喜力量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金剑波那点内容里面，欢喜的不能减少。但你怎么能够欢喜呢？因为你知道，我如果这样子努力下去，功德无量啊！我如果放弃，损失太大了。所以他们欢喜呀、啊，在辛苦呀、啊，在坚持到底呀、啊，欢喜的。波罗蜜里面还有一样东西，金剑波罗蜜嘛，休息的，休息。你辛苦了嘛，你应该休息了。我们的车子一直给开，一直在开呀、啊。没有汽油的话，没有电的话，搞不动的。所以要充电，要加汽油。我们一样的，我们的力量